说怎么叫和气生财呢？我给你举个例子吧，咱们有的朋友去茶馆啊，去咖啡厅啊，到饭店吃饭，他里头呢有招待咱的，过去呢叫店小二跑堂的，现在叫服务员。这服务员呢能不能招揽客人，就看他能不能做到和气生财，让你高兴。比方说啊，我去了，我穿这么身衣服进里边去了，那个店小二一看到我，有个窍门叫见物增价，就看你这东西，他说你这东西好还贵，一看我这身衣服，哎呦梁先生，你哪儿买这种唐装？这样式这么好呢？你看这扣也别致啊！我说在哪儿哪儿买？你多少钱买的？啊，我这个500。哎呦，您太会买东西了！我哥哥也买了一身跟您这一样的，这料还没你这好呢，花了1500。你说我心里高兴不高兴？我当然高兴。转过天我去换一个这服务员，一看我穿这身衣服，哪儿买的？我说这昨天在商店买，多少钱？花500。这晚上夜市2块钱都没人要，你说我心里别扭不别扭？你下次我就不愿意去了。所以他这个和气生财啊，有窍门，叫见人减税，见物增价。见物增价，我刚才说了，看着你拿着东西穿着戴着，说这东西贵。什么叫见人减税呢？他见到我了啊，不是说我是个贱人啊，是见到我的意思。见人减税什么意思？见到你了，哟，您是梁老师吧？哎呦，你看您这气势，您今年30几了，我听了就高兴。外国您孙子多大了？我听了当然心里头窝囊。所以说这个见人减税，就减税的时候见物增价，这是过去和气生财非常重要的。你包括你看那个艺人都懂这个道理，管这个呢叫外向归春。什么叫外向归春？就所有的买卖啊，你要能把人说乐了，他保准能挣着钱。你看我举个例子啊，这过去说相声的他怎么要这钱？那不像现在说你说的好坏我先卖票，进里边一看说这么次也退不了票了，这等于坑你的。过去不是，你得说完了人家给钱，人家站起就走了，你钱就要不下来了。所以过去这说相声怎么要钱呢？他有一套独特的方法，这就体现了咱刚才说的和气生财外向归春。他怎么要呢？比方说你站起要走，哎，这大哥这大爷这大叔你别走，您听我再说一段，不长，最多2分钟，我说完了您要乐了呀，哎，我也不要钱了。你我看你是带着烟的，你赏我根烟抽。您要没乐，抬腿走您的，我不拦您。这位一拦不好意思，行，我听你一段吧。这说相声给他说了2分钟，说完了很搞笑啊，他乐了乐了，赏你根烟吧。哎，随身把这烟掏出来，噌蹬出一根来，往前一递。这说相声一接这烟呢，故意没接着，手一松，啪嗒，这烟掉地上了。说相声共要捡起来，上面都灰吹着，哎呀，这也就是我们掉地上捡起来擦干净还得抽。哥您这大老板，您肯定不稀得抽了就扔了。哎呦，这还中华呢啊，您是软中华，一盒60，这一根得合3块钱呢，这3块钱也就您，这搁我们这3块钱呢能买好几个馒头吃好几天。这么着吧，您呢甭给我这烟了，您给我3块钱行不行，救救我几天。你说人有身份的人谁能来这脸的不给就走，这时候钱就要下来。所以我说这个呢就是中国传统的民间智慧和气生财。那咱们今天呢光说当不了唱，光美当不了浪啊，烧热的锅台也当不了杠。咱们今天就好好给大伙说说这个民间智慧真正的含义是什么。天为罗盖，地为毯，日月星辰伴我眠。什么人撒下名利网？富贵贫穷不一般。也有骑马与坐轿，也有推车把袋担。骑马坐轿修来福，推车担袋命该然。骏马驮的痴呆汉，美夫人常伴着妇眠。80老翁门前站，3岁顽童染黄泉。不是老天不睁眼，善恶到头这报应循环。民间智慧的核心，听我刚才最后那句，善恶到头这报应循环。因为中国人过去啊生存资源有限，这个日子过得都挺苦，所以为了生存呢，有时候难免呢干点不是那么太道德的事儿。你看过去360行里头，你看有当妓女的，有做小偷的，有当乞丐的，也有劫道的。他这呢说穿了什么呢，都是为了生存，没有办法。那么为了生存，可是为了生存呢，他得有一个约束，就说每一行里头这民间智慧，它的生存智慧高度发达的同时啊，它为了能够约束住你不要把坏事做大了，它有一套办法来约束你。这约束的办法呢，除了规矩以外 咱刚才说这个善恶呀、因果报应啊，这个天理循环呢、好事啊，积德呀、做准呢，这都是约束你少做坏事。你看，不论什么行当都是，他先强调生存智慧啊，保暖思淫欲，饥寒起盗心，哎，然后呢，再想法约束你。咱就说，比较差劲的行当吧，你比方说小偷。小偷呢，有人说小偷还有这行当，跑江湖的管小偷这行叫荣的，也有管小偷叫老荣的。这行在过去啊，不像现在，就是他偷东西啊，他不仅方法上能做到极致，而且呢，他有一定的约束。比方说，过去小偷说不偷救命钱，有人说好像现在也听说呀、说你比方说医院的门口啊，外地来个农村人。哎，身上就揣几千块钱，指着点钱救命了。说这你就别偷了。说好像过去还真有小偷守这个。说是他讲道德吗？不是，他是为了自身安全。你琢磨琢磨，您是个大老板啊，家里头家财万贯，小偷在您身上偷200块钱，你说你能追这小偷一趟街一趟街追去，把自己累个孙子样？不可能，你不在乎那200块钱。可是万一您身浑身上下就这200块钱，只这个买药治病，你想小偷偷了，你能不找，能不追，能不抓，能不报官吗？所以为什么小偷不偷救命钱？哎，他有这个道理。他万一把这钱偷去之后啊，你肯定得报官找警察，一个劲儿追查，抠着不放，这小偷这俩钱拿着也不碍事。所以你看他这个道上的规矩是什么呢？防止啊你遇到太强烈的这种抵触，太强烈的反抗。所以这小偷的规矩，咱们说不偷救命钱，现在也被打破了。你看有那小偷，什么损钱他都拿，还有的小偷呢，偷完了被人抓住了，给打的都快生活不能自理了。我跟你过去小偷好像不是那样，小偷讲的什么呢？我要偷完你啊，你要追我，我跑，那不叫能耐，那很次。我偷完你呢，你吧还不追我，一时半会儿也不知道。你就知道了，你也逮不着我了，甚至你根本不知道是我偷的，这是过去小偷能耐。为什么说中国人生存智慧高度发达呢？这小偷里头啊，能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偷东西，而且那个想法非常高妙。我上一期直播吧，还大上期，我不记得了，我不讲了一个吗？就偷布的事儿吗？大栓栏开那个布店的那个什么千香姨啊、瑞不祥啊，雇小伙计，专赶到大夏天下午，这小伙计也犯困。直点头在门口的，这贼进去了，小偷进去了，左看看右看看呢，大大方方拿2匹布，夹到这个腋窝这儿就往外走。有人说那伙计看着不拦吗？哎，不等你伙计看着，他先跟伙计打招呼，走到柜台前，掖着，行行行行，这伙计这不，什么事儿？你看他拿2匹布，你干嘛？哎，你这收布不的？什么收布不收布？这大晚上。我这有2匹布，你便宜点卖给你们行不行？这小伙计一琢磨，便宜点卖给我，你这是哪儿偷的吧？你拿我这销的？去！哎，对不起，夹2匹布他走了。这小伙子跟另一个小伙子聊天，你看，这光天化日之下，这小偷上咱这销赃了，这不定哪家倒霉呀，哪家店呢，让他偷走2匹布上咱这卖了。呀，就咱们丢的。你看，这时候他才想起来，这谁有时候想那个办法啊？那是精灵古怪。我再给你举两个例子，这都特有意思的。你今天听我这说完了，回头你给你的朋友啊喝个酒干嘛聊天，你说说他保准没听过。这过去还有种偷帽子的，这偷帽子怎么偷呢？那个原来那帽子，咱说现在这你看着，过去有那海龙的帽子啊，就像现在说汉塔皮的很值钱。那个原来呢一搭大戏台，这冷天呢大家站戏台底下看，戏台在这儿，戴着帽子，大伙儿穿一身在这看。说你到那把人帽子偷走，人能不追吗？哎，他有办法。这偷帽子的人呢，看好了，这个人戴着个海龙皮的帽子，哎，往这一站，他就站他呀斜后边侧身这。他带着什么道具呢？他拿个猴皮筋儿，这皮筋儿，他没戴帽子，他把这皮筋儿搁脑袋顶上，哎，在这攥着啊，有弹性的，怎么攥着？这上面唱戏呢，唱正热闹呢，哎，这位呢也在这好，戴帽子这位喊好。这时候他轻轻拍他后背一下，把这帽子就拿过来，啪戴自己脑袋上。这时候丢帽子这位被偷走了，哎呀，谁把帽子偷走了？ 他准得四下看呢，谁偷走了谁？一转身看着后边这位戴着帽子跟他一模一样，他准得问呢，你这帽谁偷的？这时候这位有办法，他不是披筋拽着吗？帽子丢了吧，让人那位拿走了吧？你像我这样啊，刷个皮筋他不就拿不走了吗？哎呦，可不是，谢谢那边啊，我去追他跑了。这位抬腿走了，把帽子偷走了。这过去偷帽子，你琢磨琢磨，这贼得多能想办法。还有比这个呀、啊、更妙的，这得说呢，在农村生活的朋友可能有过那体会。我小的时候有过这事儿，就有的人呢到农村干嘛呢？偷狗去，偷狗干嘛呢？卖给朝鲜饭店。东北原来有句老话，叫朝鲜人过年要你的狗命，因为那朝鲜族人吃狗肉。他有的人到农村呢偷狗，他偷狗你可注意，这不好偷。一个狗他咬人，再一个狗啊，你偷他叫唤，他一叫唤人家主人就出来了，你怎么偷啊？所以这贼想着办法都想绝了。怎么个办法呢？我这得好好比划比划，因为啊，这有身上动作。我站起来，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看见，我就这么说，你脑子里头会有画面感啊。他怎么偷呢？首先，他要解决呀、啊，这个狗别叫唤。怎么别叫唤呢？狗你记住是最好叫唤。有那么句话叫“一犬吠行，百犬吠声”，一个狗叫唤，一帮啊全叫唤。那怎么解决这问题呢？狗是最护食的动物，就它嘴里只要吃东西，你别惹它。你要说跟他嘴里抢食，他咬死你，连主人都不行。但是狗可是这样，他嘴里只要吃上这个东西了，一个劲儿就得叼到嘴里头，他不带张嘴的，他也不会叫。所以这偷狗的人就从这上呢找办法，弄小块肉啊，五花三层的，然后搁油炸一遍，就让这味儿能放出去，特香。然后到这农村呢，那街上就找谁家那狗，那狗啊在外边转悠，有那饿的不行的，他就把这狗啊扔到地上，然后这边拿几个棍儿，这狗肯定过来呀、啊，来奔着肉，哎，走到跟前儿，去去去去去，打，把狗撵走，撵的可不撵多远，一会儿这狗过来再撵，最后撵几回，这狗缠的都不行了，哎，这人有办法，他身上披了一个过去的军大衣，然后他把这军大衣后摆呀、啊、撩起来，双腿岔开，把这肉呢放哪儿呢，就搁到他腿前面这。然后他背对着那狗，那狗从后边过来，非得从他两腿之间这过来吃这肉。好，这狗闻着味儿就过来了，在他两腿之间这穿过来，一张嘴把这肉可叼嘴里，叼嘴里这狗嘴急呀，咔嚓咔嚓就开吃。这时候这偷狗怎么办呢？把这左手啊探下去，搂住狗的脖子，注意啊，搂住狗的脖子，你可注意这一搂，这块肉狗可咽不下去了，他把肉含嘴里了。可是这狗护食啊，它不肯往出吐，所以它不叫。这个手右手干嘛呢？你注意，这狗可是一半身在你腿前，一半身在你腿后，等于被你骑在胯下。这边这手一伸手在后头，把狗这后腿啊捞起来，然后起这搂着狗脖子，这转着狗腿。这时候大衣扑啦一撂，把身体遮着，等于骑着狗一步一步，它就走出村了。你注意。大衣一遮，谁也看不见。这狗吃肉还不肯吐出来，不叫唤，他可就把狗推走了。有人说：“你说这对吗？”你要想试试，你攥那狗那后腿，你看看，狗挣扎不了，为啥？它那个后腿没劲儿，没弹力。为什么呢？咱们都有那么句话：“狗腿子，狗腿子。”你知道怎么回事吗？说当年曹国舅啊，神仙呢，八仙里头的，下去做好事的，说这县里头县太爷呀，那腿得长了恶疮，得截去。县太爷不能没腿，老百姓都说这清官怎么办呢？三班衙役里有一个平常欺男霸女的，顶不是东西了，搁现在都不是好警察。哎，把他这腿割下来给县太爷换上，大伙一投票都同意了，哎，把他腿割下来。可是你再换也得有腿，说给换上一个吧，正好门口有条狗，把狗这后腿切下来给他接上了，所以后来衙役叫狗腿子，狗腿子就这么来的。那说这狗也不能没腿啊，曹我就心挺善，那这样吧，给我拿张纸来，里头包点沙子或者泥，我做个泥腿给狗接上。所以狗那个后腿啊是泥做的，所以为什么你看狗挨电线杆底撒尿得把腿抬起来，它也知道是泥做的，怕这尿一冲把腿冲散了，所以这狗腿这么来的。它后腿是泥做的，当然使不上劲儿。所以这偷狗的人抓这个一抬走走了。你听我说这有点扯淡，但这个事儿啊可确实在农村里有。所以你看刚才我说这个啊， 这都是小偷里头琢磨的特别利索的有能耐的招。当然道高一尺魔高一丈，你有这智慧治你的人也有办法。你看我说一个诸葛亮怎么治小偷的事儿，这老有意思了。说当年呢，诸葛孔明在南阳卧龙岗啊，未出茅庐便知三分天下，等着刘备三顾茅庐呢，在那端着呢。就这么天晚上呢，诸葛亮晚上读书，你注意这秀才知识分子都好晚上读书。说为什么好晚上读书呢？晚上安静，思维集中。再一个，你看过《聊斋》知道，那晚上那狐狸精、漂亮女鬼都那时候出来，所以很多秀才就盼着晚上能碰这个。诸葛亮呢，晚上在那读书，读书时就听啊，房根那边有这声，他知道来贼了。那个过去他们住那个，那都是属于土房子、土坯房子。小偷要进家门偷啊，有个办法，他拿点工具或者用手，你这房根哪松啊，抠那泥，抠个窟窿之后啊，他往进钻。怎么钻呢？他脑袋先使劲，你注意啊，躺到地上，脑袋使劲往后。这个脑袋一旦能钻进去，你注意这肩膀可就能进去了。肩膀能进去，整个人进来，偷完东西从这儿再钻出来。在过去那小偷有这办法，这个诸葛亮呢能掐会算，知道小偷这么干呢，他不着急，他回卧室了，干嘛？拿个挺松软的枕头出来。有人说拿枕头干嘛？你听王爷说，这小偷啊，把这墙抠个窟窿，顺着墙根脑袋进来，进来这脑袋点地，再使劲把这肩膀又往进钻。这时候诸葛亮走到小偷跟前来，嘿嘿一乐，把小偷吓坏了，对吧？有人啊。诸葛亮没那么的，有人说这诸葛亮还不打着小偷什么报官，没有，这手拿着枕头吗？把这小偷脑袋抬起来，哎，把枕头塞到脑袋底下。有人说这诸葛亮对小偷不错呀，怕他受凉吗？不是，你可注意啊，他这脑袋点地往后使劲借劲儿，肩膀往进钻，一下子把枕头垫底下特软，他借不上劲儿了，这肩膀可钻不进来了。说钻不进来，他跑吗？缩出去吗？对不起，这枕头啊。把他脑袋垫高了，这下颌顶到这墙上了，他是进也进不来，出也出不去，就卡到这儿了。这时候诸葛亮不着忙，您等一会儿，我招待您点东西，大晚上不能让您白来。一转身，诸葛亮进厨房了，干嘛？把盐罐子打开，半罐子盐哗哗哗倒这么一大碗里，然后倒点温水，搁筷子搅和。一会儿功夫。花了，你琢磨琢磨，这水得多咸？半罐子盐，这点温水，然后拿着个勺出来了。你来了，我得招待招待你。来，快一勺盐水，你喝。小偷哪知道这什么？这毒药，不喝。好，一捏鼻子，憋气嘛。一张开嘴，哗一勺倒进去，再一捏鼻子，哗一勺，再一会儿功夫，也就那么二十来勺吧，这一碗水就进去了。进去之后呢，诸葛亮唰。把那枕头啊拿开了，这小偷一看拿开了，这让我跑啊！一使劲的脑袋点地呀、啊，顺着墙窟窿出去，跑回去。这诸葛亮干嘛呀？大晚上喂人家盐水呀、啊？这是不是这人缺钙还怎么不是？为什么呢？这个小偷啊，有吃白天的，吃黑天的。吃黑天是什么呢？半夜三更出来偷的。那么这个点出来偷了，小偷是不吱声的买卖。你看你卖个东西。您各位来了，谢谢啊！里边请，这吱声的买卖，小偷是不吱声的买卖。他大晚上上人家去，哎，这东西藏哪儿了？存折呢？没有这样偷东西的，所以他这时候啊不能吱声，整出一点动静来容易被人发现。那么诸葛亮为了他二十多勺盐水，你可注意，过去那盐质量可不怎么地，里头什么杂质都有。他这时候喝下去了，回到家里头，这个咳嗽把他给齁着了。以后就形成个习惯，到半夜这点他就咳嗽，到这点就咳嗽，他怎么出去偷东西？一咳嗽你都知道了，哎，这等于今后啊，他就干不了小偷这行了。所以你看，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，就是说呢，他有高度发达的生存智慧，也有能化解这个的。